很高兴又，回到，好像每次回到美国就会回到这个教会啊。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摇匠与泥土，来谈神的主权。其实今天我们的信仰中越来越多有人的宗教在里面，所以其实已经有的时候我们远离了神，甚至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对上帝的设定。我用设定这个词，因为我们当我们用人本主义的思想来思考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整个信仰你越好像努力，你其实离神越远。所以今天我想借着这样一段经文，就罗马书的9章14到26节，是不长的经文，来分享这个话题，窑匠与泥土。大家是否可以翻开圣经，就始终翻在这个罗马书9章14到26节。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恩主，在这个时代，若不是你的启示，岂能认识你？主啊，今天愿你的圣灵在这里浇灌，愿你让我们真是敞着脸看见你，明白你的心意，你救我们脱离自我中心和人本文化，让我们能够进入神的殿、神的国，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你面前赤露敞开，被你的光照亮我们每一处黑暗的隐藏。主啊，今天求你启示的光在我们中间，求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的心敬畏而俯伏。主，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第一，我们来看9章14到16节，我们一起读好吗？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好，我们就先念这三句。从这三句里面，我们来看上帝赏赐之公平。我今天很感动，今天你们的敬拜，特别最后一首歌很有恩高啊！而且我很难得，就是在一个集体的敬拜里面，能够感受到我在家中自己的敬拜那么就是深入和释放。我大概其实别人都觉得我很忙，其实按道理来说，我先生总说我不忙，因为我基本上每天上午都在敬拜和祷告中。当然边干活边敬拜，有的时候比如准备一些小组要来的饭食啊，对我这样的人准备饭食是不用动脑子的，对吧？我特别爱做菜，假如看我微信的人都了解。所以我可能边做菜边打扫卫生，也有可能今天不需要做菜打扫卫生，可以一直在屋子里尽情的敬拜。所以其实我一再跟大家说，建议你家中有一个房间或者有一个厅是专门敬拜祷告的，你那个地方会恩高越聚越强，以至于你一到那你就想敬拜。我们家有好几个地方，我争取经常换地方，一年换个地方，使我们家充满敬拜之声。当你敬拜透了的时候，第一方面你整个身心灵全部打开，第二方面你顺服。你发现在敬拜的时候你是最顺服的，在查经的时候还未必，你还有很多思考，是吧？敬拜的时候你特别的放松，然后你查经的时候记得的经文敬拜的时候都浮现出来。当你放松的时候，上帝就可以告诉你今天要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如果你自己开一个单子，你每天要做的事很多。我从来不敢开单子，我也不敢，他们都说年初要定计划，我根本不敢定计划。我一看我那计划我就要吓死，那么多事必须做的，那么多 deadline， 我不在乎。我每天就是敬拜完了，神让做一件就做一件，做两件就做两件，通常做到我们家车库门响的时候，就老公回来的时候正好全完。 所以我晚上是从来不工作的。所以这里呢，其实我就讲到一个在敬拜中得顺服。今天这个地方也是，如果这段经文你不借着敬拜让你的心柔软下来，这段经文是甚难读不了的。我们来看，他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当然是在讲前面的赏赐。我不知道大家扪心自问啊，你在教会中也好，你在社会中也好，你如果不是一个基督徒，有的时候好像觉得老天不公平，讲两句也就算了，如果不是太大的不公平领到我们，我们好像就能忍耐。当了基督徒以后，有的时候不能忍耐，觉得明明是有神的，为什么这个神好像不公平。我是觉得就是很感谢我自己今天陪着张伯利牧师这样一个就是被神大用的人。什么原因呢？哎，我也可以尝一尝心中有时候有的不公平。哎，觉得我很努力了，哎，讲得很清楚，怎么呼召人家也不见得上来。他好像今天没怎么太讲清楚，照样讲了一个故事，大家就上去了。你会发现，我就会想，我把这个故事讲一遍，呼召有没有人上来？还有就是，你会觉得在教会中，哎，有的人就是他好像很轻易的就可以完成神所做的，好像自己就天天要在神面前悔改，担心有一点点不圣洁，一点罪你都感觉会影响你的讲道，会影响你带查经，甚至影响你一个电话。为什么上帝给有的人就是那么温柔？比如说我先生，从来教会所有的人都说他好话，我觉得他也没有那么爱人吧。但是有的人他天生就是对人温文尔雅，那我心中对人很有爱，但好像一句话没说好，甚至我都没有觉得没说好就把人得罪了。你会不会觉得这样？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有一种不公平？但是这种不公平也让我回头来想，比如下个星期我又是带青年营，带整个罗省教会的青年营在大熊湖。我先生以前经常对我说你不要看你讲的头头是道，你不要看你做了很多事，你到天上的赏赐不一定有我大。他说因为你做的事人家都看见了，然后都表扬你了，然后就不作数了在神面前。我越来越体会到这个，因为我们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每两个月张牧师回来布道一次，对吧？布道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他，啊，布道特别有果效，然后一下子人数增加。但是这前后的活你知道有多少吗？前面要培养门徒，门徒要去小组，要去邀请慕道友，邀请了慕道友这个过程中不是邀请一下，你要替他买菜给他安慰，很多很多的事。然后聚集到那天晚上有很多的准备，饭食的准备，一切都准备好了，牧师上去讲道，讲完以后这些人你继续要为他带他买菜，然后安慰他，然后家里如果他生病你要给他做饭，哎呀特别辛苦。后来我就真正的发现，那个讲道的，那个去布道会上站到台上讲的是最轻松的一个人。这就使我整个改变了我的很多，以前好像就为自己祷告，我要讲得好，就为自己祷告，我要写得好。现在越来越觉得，那些传递我写作东西的，那些帮我开微信平台的，那些转发的人，那些向别人介绍这篇文章的人，那些写评论的，写读后感的，那些开布道会准备的，啊，这次我们要做这个青年营，整个罗省他们一帮年轻人在做每一个细节，我觉得真的最不花劲的就是我了。所以我在这里想到，什么是神的公平？我们常常觉得神不公平， 是以我们为中心的，按照我们的价值观，其实是很多属世的价值观，按照我们的好像做了多少努力该得多少果实这样来分配的，所以我们觉得不公平。我们跟约伯是一样的，比如约伯他觉得不公平的原因，他觉得哎，他是个义人，又经常在为儿女祷告，那都是上帝的赏赐，然后拿掉是不公平的。但有时候我想想，约伯那个时代是不是也有和他一样，也还算敬虔，或者可能没有他敬虔，但是也还比较敬虔，但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敬拜神，我们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有些地方就不能这样敬拜神。什么是公平？我们在这里信主不需要花太多的代价，只是礼拜天来了，平常礼拜五礼拜三如果祷告会再来了，如果礼拜五还能做饭开放家庭，已经是教会牧师长职哎，很看重的人了，觉得很敬虔了，很爱主了。但是你没有任何单位给你的压力，邻居给你的压力，政府给你的压力。那么在那些重压之下，能够坚持说自己是基督徒更加敬虔呢，还是在我们没有任何压力之下，我们礼拜天一定来，礼拜五看情况，礼拜三没时间的人更敬虔呢？什么是公平呢？接下来他说，因他就讲神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写到这句看上去非常不讲道理，他想怜悯谁就怜悯谁，想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这两天我已经开始写宋尚杰这本书了，非常感谢神，这次开笔就真的是在他圣灵的同在中，不像写叛教者开笔好像还是自己努力在琢磨文学作品，这次开笔就是我昨天写到他要去金陵大学读书前，他的姐姐就突然在帮他准备行李，就是两天呕吐腹泻就死了。其实 这叫什么吐泻郁症，当时也是应该是算霍乱的一种。死了以后，接下来他弟弟又生病，就当天就又开始吐泻。他在照顾他弟弟的时候，他姐夫是一个很爱主的传道人，他陪着他姐夫，等于他姐姐生病这个前，他跟他姐夫两人还在传福音。他曾经向一个老头，一个不信主的老头，说自己一生杀过人等等，神不会要我的那个老头，他向他说一个谢嫂的故事，就他们同乡有个81岁的谢嫂，信了主以后，神要接他走的时候，派了一个天使，他看见一个天使，然后跟女传道说，看见一个天使穿着白衣，有两个翅膀，跟我说5天后接我回天家。后来5天后他果然接了。所以我在这里写到宋尚杰当他姐姐过世的时候，看着他姐夫的哭泣，他觉得上帝岂有公平。那个是82岁走的，刚信主，我姐姐28岁没到，姐夫如此爱主，而且姐姐你看见天使了吗？所以我在这个写的过程中，他在照顾他弟弟的时候，想到他大概7、8岁的时候，他妹妹过世，那个小小冰凉的手握在手里，无论你再有理念，再多的理念，再多的思想，当你他向神发怒或者说询问的时候，其实都是在人对未知的惊恐之中。所以神你究竟该怜悯谁？好像我们觉得神应该怜悯那个爱神的，是吗？神应该怜悯那个好人。但我记得我书里面写了这样一句话，此刻死亡就在这个院中，无论这个院是牧师的家还是一个恶人的家，死亡都同样会临到，并没有什么事情是死亡只是迟早都会临到，生命真正的荣耀是在你面对同样的死亡时候，你里面是如何看的。 如何看待这件事。所以他在这说，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讲的是神的主权。但是我们继续往下看，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人都是定义奔跑的，当我们自己定义奔跑的时候，我会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定义将自己完全献给他。当然不管我的先生怎么说我混，我是努力了，因为他觉得我应该好像每时每刻都在写，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他自己不写作，我是非常努力了。但你知道吗，我非常的努力和我最后得到的结果也不是理所当然的。非常努力的人很多，但是你得到的结果出于神的恩典，不是今天你非常爱主你就一定生活中神是会祝福你，但不一定这个祝福与你的努力是相匹配的。你很爱主，也有很爱主的人在磨难和苦难中，你很努力，也有很努力的人并不成功。如果你用世俗的标准来看我们得到的恩典，你就会觉得上帝不公平。你会发现我们的信仰渐渐成为一种，我们要捐钱神就给我们更多，我们敬拜神就让我们身体更好，我们来教会神就让我们更平顺，无形中在我们的头脑里形成了这样一套，我们说逻辑也好，这个关系也好，其实这个关系它是属人的，它不属神。真正上帝给我们的信仰是你相信那眼未见的，如果你不能为在天上的永生感恩，你为今天你生命中你认为好的感恩，明天一定会为你生命中你认为坏的那部分来沮丧甚至绝望。所以你的信仰会起起伏伏，所以你的信仰会在中产阶级生活中加添一位习惯，所以你的信仰就会非常追求不要太疯狂，追求那个正好，所谓正好就中国人的中庸之道，就是我太过信了就会失去一些，我太不信了也会失去一些，我正好信到换来的东西我正好够用。你发现人是何等的诡诈，甚至在信仰之中，在爱主这件事情上我们都诡诈到称斤称两。我讲的不是你们，我讲的是我们，是包括我在内。我常常在早上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昨天一天我跟神称斤称两都不止一次。你每一天都会发现我最好是付出的少一点得到的多一点，我每一天都希望上帝偏爱我一点，而且这个偏爱要按照我所想要的来偏爱。我经常跪下祷告以后起来就后悔，因为跪下祷告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有这个体会的人举举手。跪下祷告你就被圣灵充满，主啊我全然为你燃烧，主啊你使用我，起来也想完蛋了，最好使用一半，不要太累，最好不要做那个又大又难的事。我们想要又大又难的事那个荣耀，但我们不想在又大又难的这件事情上的付出和靠信心。所以他这里说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不是说我们不要定义不要奔跑，而是要知道即便你定义即便你奔跑，你所得的仍出于他，你所得的仍是恩典。 如果你明白你的一生在神手里，定义是他让你定义，奔跑是他让你奔跑，何况你所有的定义所有的奔跑，你其实仍是一个罪人，仍不配在永恒里与圣洁者同在，更不配在今天在这一群不洁的民中，自己里面外面都有不洁的时候与神同在。这个同在就是莫大的恩典。如果你能想思想这个恩典，你的生命就能稳行在高处。所以我们说都是不配得拣选的。我知道我的很多朋友都是改革中的，那我的神学背景系统神学背景也比较改革中，我们都讲拣选。我们讲拣选的时候义正辞严，我们对慕道友讲拣选的时候也义正辞严，然后我们动不动就是神拣选我们，对吧？在母腹中就拣选，讲得很轻松。但我们有没有讲到拣选二字的时候心生敬畏，甚至心生那种俯伏的感恩呢？你我配被拣选吗？当我们觉得神没有拣选那个人的时候，你敢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自己一声，我配被拣选吗？我凭什么被拣选？所以我很少会对一个人说，或者在背后说一个人没有被拣选。你被拣选岂是你的功劳？你怎么知道神就不拣选他呢？如果你看每一个人你都像看自己一样，以战惊恐惧不配被拣选的心来求神拣选我们，你就会对你的同工，对你的弟兄姐妹，对此刻可能在软弱作用的肢体，对那个顽梗不幸的人心存怜悯，能够为他祷告。所以我们说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其实超乎了公平和公义。我们说上帝不公平不公义的时候，往往局限在一两件事情上，局限在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理念上。但上帝他的公平和公义其实他已经超越了这一点，因为他有恩典和怜悯，他替你死，这是恩典，他让你与他同活，这是怜悯。好，第二个我们看上帝彰显全能。接下来十七节说，因为我们一起来念啊，十七和十八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个地方在讲什么事情呢？在讲出埃及记四章到七章里面讲的故事，就是法老心里刚硬，阻拦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与耶和华神对抗，就阻拦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就降了什么十大灾。前阵子我在看这十大灾和十条诫命的关系，降了十个灾，这是一个非常特例。那我们平常也会觉得有的人就是他怎么都不能信主，或者甚至于怎么样会阻拦教会，阻拦基督徒，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那但是这句话里面说啊，好像法老兴起是神做的，神让他心里刚硬的，那就不怪法老了。有没有人读这段经文有这个疑惑？这就像比如说有一种异端的说法，有本书就写那个犹大，对吧？犹大书嘛，他们另外一个犹大书，不是圣经里面的犹大书，犹大福音书有一个异端书籍，就说犹大他是被上帝拣选的， 专门要来干出卖的事，因为他不出卖呢，耶稣就上不了十字架，上不了十字架呢，救恩就完成不了，对吧？我们会不会有这种困惑？那就觉得，那甚至那个做了坏事的人，他自己也会觉得，你看我就是被拣选干这事的。那我们讲中国大陆解放，就是我们叫解放，就经常有台湾的人批评我这点，你不能叫解放，我也不知道应该叫什么，沦陷。那我自己没觉得被沦陷。 anyway， 就是政权变化的那以后，那原来如果我们没有政权变化，没有文革的话，那 是我们跟台湾会非常相似，就是偶像林立。但我们在整个宣教学上也有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以后，因为拆除了所有的偶像嘛，以至于到改革开放以后，那个信仰它进入，就是只要你信神，基本上就是信基督教啊，好像没有更多选择，要么佛教，还有个佛教，就没有那么多。台湾呢，就各种的庙啊，各种的啊，东北还有个狐仙，我有个朋友就是信狐仙的，但就是还是比较少。那你能不能说，你怎么来看待这段历史？你能不能说毛泽东不是被神拣选来拆除偶像的呢？你怎么来看呢？这件事他是为神做的吗？显然不是。所以这里就是神的主权和人的选择的问题。神的主权是 cover 所有的地方，就我们说这是天父世界，是吧？天父世界。那在这天父世界里面，神的主权彰显为他允许，他允许这一切发生，但不代表他做这一切。比如撒旦进入犹大的心，他允许了，就允许的意思就是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看见，但没有阻拦。但是你让撒旦进你的心，那是因为犹大心中贪欲存在，他贪钱，所以这个撒旦进入他的心，就是你的生命有破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犯了一个罪，但是这个罪呢，最后哎，好像这个罪犯了，神还借着这件事情好像最后也抹平了。那你能不能说，哎，那我这个就不算什么呢？我们看结果嘛。其实这个信仰恰恰不是看结果的信仰，这个信仰是看过程的信仰。为什么这样说？也许这位弟兄他是满心爱主，然后他去做一件事情，然后没做好，做坏了。这位弟兄可能是满心私欲，但是他很会做，做成了。我们人看为神使用了他，神没使用他，对不对？但是在上帝眼里，他是看你心中的动机的。无论，所以才说，无论一个教会的建立，一个人的建立，一个家庭的建立，一个事工的建立，无论是主内还是主外，神看的是你心中是出于正直，出于爱主，出于跟随上帝的心意，还是在这其中掺杂了你自己的私欲，甚至诡诈，甚至欺骗。这讲一个很好的例子，耶稣去清洁圣殿，大家都记得吧？整个新约里面记载了两次耶稣清洁圣殿。圣殿里面那些兑换银钱、买卖牛羊，其实都是为了献祭，因为兑换了银钱才能买卖牛羊。买卖牛羊是买卖那个就是无瑕疵的牛羊，因为你从远处赶来不方便嘛，所以让人能买卖牛羊啊，帮助人献祭。其实我们今天的教会，北美的教会，大型的教会，越是大型的教会，我觉得你们教会可能会少一点，说不定没有，越是非常大型的教会，越会做很多的事是帮助人容易献祭的， 帮助人心里容易得平安的，但恰恰是这些帮助人容易得平安、容易得心理安慰的这一切，如果你不是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这一切都是要被赶出去的。上帝为什么说你要将你自己的那个头生的羊，将你自己的那个无瑕疵的献给他？不是上帝真的在乎这个羊有没有残疾，而是意思说你能够舍得将自己最好的东西千里迢迢的保护到这里献给主。这预表着我们人能不能保护你自己的心，保守你的心，一生保守你的心，将它一直带到神面前献给他，这个叫献祭。而不是到跟前了，按照这个律法的要求随便买一个最完美的，只要钱越多买的越好的羊献上，前面不在乎，上帝看的是心。所以这个地方回到这里也是这个意思，法老他做的事情，他是出于他自私的目的，就是这个国家需要那么多民工，我们就说民工，埃及人做工的，所以他要不让他们走，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位神所发的命令，他轻慢这位上帝，因为这他们当时要走，说我要出去去敬拜神嘛。那法老如果说仅仅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建设，如果说我们说他也信神，他可以向上帝祷告，哎，他们要去敬拜你，我放他们，那我这个国家没有人干活，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我相信神也是有办法的。目的不纯，法老是用自己的方法来 hold 住他们，而且不信任他们出去了会回来，所以他完全是用的自己的方法。虽然你看法老好像也是挺有道理的，如果你读那段经文，那他们确实在这个地方做工啊，那被管制，那法老说，哎，我的民我当然可以管住他，我就不让他走啊，那好像上帝很霸道的为他的民发声，甚至降十灾给法老。所以这里其实讲到你的心，法老不愿意在上帝面前如一团泥一样被他塑造，所以法老是刚硬，刚硬就是什么？不再是泥，而是烧制好了，按照我的形象烧制好了，按照我的样式来管理这个国家，按照我的心认为他们出去了不会回来，我要管理他们，按照我的心想，你上帝拿我没办法，我不在乎，前面遭灾啊什么，他都觉得他都是权衡利弊啊，觉得那个灾不至于影响我，跟这一大群民工比起来，我觉得哎，遭这个灾就遭这个灾，所以他轻忽上帝的管教和主权。所以你要看到这段经文的含义，所以他说我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为什么不是说彰显别的呢？说彰显我的全能呢，就是我要让民走就能走成，我是你王上的万王之王，你觉得这些民是你的管辖之中，我要告诉你，连你都是我的管辖之下，这个是上帝为什么要做。他在这里讲到，他再说了一遍，他说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是翻译。真正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看人啊，他不是给预定你刚硬，预定你柔软，他不在这个时间轴上。我之前我去年刚刚完成的，应该说今年年初刚刚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就在讲这个时空概念，然后很新潮的，大概比80后年纪更大的人都看不了啊，就是很新潮的，就是讲，我就突然发现上帝看时空，我们人其实一个个时空是这样累积的，是一条线的轴线上，但上帝看是平面的，在上帝面前千年如一日，日一日如千年，是一样的，所以你将来会刚硬，他此刻看见的你就是刚硬，同一个，他不是你将来才会刚硬，所以叫谁刚硬就意思说知道这个器皿就是刚硬的，这个器皿就是柔软的。 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人要高抬自己，要按自己的方法来说的话，法老是不是觉得上帝不公平？你们想想，法老是不是觉得上帝不公平？哎，我的名，你说让他们走就走了，那你给我派人来烧砖啊？这第一公不公平。第二，我不给他走，你有本事你让他们呼噜飞走啊？啊，你还降灾，第二不公平。第三不公平，你降完灾竟然让这帮民还骗了我们的首饰，大家记得吗？借很多首饰然后就带走了，因为降了这种大灾也不敢去要。你从这个角度，从法老的角度上来看，都是不公平。如果今天我们今天是埃及的民，埃及的法老，你肯定不能信神了的，这上帝太不公平了。所以很多人看旧约都觉得上帝不公平。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如果你不是站在法老的角度，也不是站在埃及民的角度，甚至也不站在以色列民的角度，你换一个角度来看呢，你从神的主权来看呢，万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的，你的首饰你的金银你的财富也是我给你，我收取。埃及的民以色列人到了埃及是我带去的，大家记得吗？降灾就是那个灾年，后来他们去找他们的弟弟对吧，约瑟，那是不是我带去的？那我带出。这些民的生命不是你法老给的，这些民不是你养的，你有什么权利 hold 住？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件事情上，法老有法老要求的公平，以色列人有以色列人要求的公平，上帝有主权，这个主权是凌驾于法老和以色列公平之上的。如果你用人的思想想，你其实是想不通旧约里面很多故事的，你只有换个角度。所以整本旧约告诉你谁是上帝，上帝与人的关系。整本新约告诉你，你怎么恢复上帝与人的关系，只有一个中保，耶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第十九节和二十节，造物主与受造物的关系。十九节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敢抗拒他的旨意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你看法老是这样，以色列是这样，反正我们怎么定义怎么奔跑，最后都是你的结果。你特别认真，天天读圣经，然后你还是搞不明白，我读一读就明白了。那你马上就会想，那何必读呢？你笑一笑，你甚至不笑，大家都觉得你和蔼可亲。我忙不迭地跟大家搞好关系，最后还是会得罪人，那我何必吃那么多苦呢？是不是？你有时候像我自己就会觉得很冤，因为我有作家的头衔，别人就觉得你一定骄傲，然后他就琢磨，只要你不是满脸笑容，你就是骄傲了。同样一句话，可能我经常觉得不公平，就因为我经常在我先生旁边，他随便讲什么别人都没什么感觉啊。我讲什么别人都会想你这句话后面的话，恰恰我就是一句话后面没话的人，我就是这样，然后就想很多。那比如我莫名其妙的就成为传道人，成为传道人不是我要成为的，我不想成为传道人，但你成为传道人，在别人有的人眼里，特别是主内的弟兄姊妹眼里，就好像你是一个追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为班长的人，你就得是个榜样。那你性格中所有的残缺、弱点都被放大，那这就很冤。班长是人家要当的，传道人不是我要当的。 而且传道人到天上也不见得有更好的赏赐，大家都是一样的。要如果按照我先生的意思，就是说传道人更糟，你们经常得表扬，所以你们干的活都不算了。所以他特别喜欢就是讲台以外的就别人看不见的活去干，他说这个都纪念在天上，可能上帝就用这种办法在陶造他。确实你发现是如此吧，传道人历史中也是，传教士宣教士传道人做的任何一点错误都会被无限放大，而这些错误如果在普通基督徒身上就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会有这种感受，反正上帝你都安排的，所以你不要指责我，我就这样的人。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我比较爱吃东西对吧，爱过点小资生活，早晨一杯咖啡不够，一杯咖啡在阳光下喝完，有时候还要再来一杯，然后觉得该写作了，然后我就跟神说，你看你就把我造成这个样子了，不是很能吃苦的样子。然后我记得范学德经常跟我说，你以后写作起来了就要像上班一样坐到电脑跟前，无论写得出写不出你就写八个小时。然后我就经常会跟神说，你看神啊，这你造的人不同，他那八个小时哇急拧巴拧巴，就也跟我三小时写的差不多。我经常跟他说，我说你那个可以挤挤水的。但是你会发现上帝更纪念他还是更纪念我啊？我真知道，即便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写的比他好，上帝更纪念他，纪念他毕竟写了八个小时，我毕竟只写了三个小时，当然我的祷告还是算时间的对吧。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想啊，上帝真的不看外在，不看你做成什么，干你里面。所以你其实有很多话可以对弟兄姊妹做掩饰推脱，你甚至也有很多话可以跟神来推诿，哎，我就这样的人啊，我这个事情就犯了这个错啊，我从小的原生态家庭就是这样啊。我其实挺反对今天过于强调原生态家庭，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辅导学也过于强调原生态家庭。原生态家庭可以做一个参照，但你今天是被重造的人，你是重生的人，是一个完全的新的生命，你不要觉得原生态家庭可以笼罩你一辈子。但这里更棒的是上帝的话，他不像我还在教会中做牧养特别陪谈要娓娓道来啊，要说点道理，你看神他不跟你说这些道理，他说你这个人呐，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这句话多重，我们太多的时候不满意我们这个被造，我们不满意我们的环境，不满意我们的人生，不满意我们生命的样式，甚至是外在的样式，我们对各种东西都不满意。但是今天神对你说，你岂能对赐你生命者造物主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所以其实我们应当来追求如何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因为你还是会不明白对吧。不明白有两个方式，一个不明白就是向神一直抱怨，那向神不敢抱怨，向人抱怨。而且一个会向神抱怨的人已经算不错了，他万一不向神抱怨，他就向谁抱怨呢？向他亲近的人抱怨。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嘴里永远都是 negative 的话，因为他跟神的关系不对。但是当你如果俯伏安静下来，承认自己就是一个被造物，自己不是神，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你相信上帝的道路高于你的道路，上帝的旨意高于你的旨意，你就会来想了解并且祷告神究竟在我身上的美意是什么。第四个，我们来看神的美意，神所造的器皿。 二十一节，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这里讲到三种器皿：贵重的器皿、卑贱的器皿、遭毁灭的器皿。其实贵重的器皿和卑贱的器皿是一种器皿，就是合乎主用的器皿，另外是遭毁灭的器皿。所以我们看到在贵重的器皿里面也有两种分别，就我们觉得什么样是贵重的器皿。我永远都忘不掉，我信主没多久，有个老传道人，我们在一起祷告，那我是一个诗人，那我祷告我就跟神说，主啊，我要被你使用，做一个天上的银笛。所以我第一本诗集，信主以后的第一本诗集名字就叫银笛，就很干净啊，诗歌就像笛声一样，银笛。我祷告完了，祷告会结束，那个老传道人就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愿意做主的一个痰盂呢？我当时就很纳闷，他说银笛有什么用，痰盂在主身边随时可以让主吐痰。当然后来我的理解，因为他年纪大了嘛，经常要吐痰，所以他觉得痰盂最靠神身边嘛，银笛只有有时候演出才用嘛，他是这样想的。哎呀，我在那一两，我记得有两个月吧，我还禁食祷告，让自己愿意接受我是痰盂。后来这成为一个笑话，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的心思又开始改变，我突然觉得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主面前坚持不做银笛了，一心做主的痰盂，就是放弃很多对唯美的、对艺术的追求，踏踏实实。什么叫做痰盂呢？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做教会，一是带孩子三岁以下的换尿布，主动去承担的，然后就是做那个辅导，辅导就像痰盂啊，什么人家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跟我讲。后来我又搞艺术，然后突然想明白了，还是做上帝拣选我做银笛。但最近似乎又想明白了，银笛和痰盂哪有区别？没有区别。就像在神的家中，我们彼此是肢体，有的人是眼睛，一双漂亮的眼睛洞察一切，有的人是鼻子只能闻看不见，有的人是耳朵，他唯一的任务就是听，他不能说话，有的人是嘴，有的人甚至就是你说一个手指还很重要，毕竟少了一个手指不方便，如果万一他就是也就是一块小肉呢，肩膀呢。这两天我发现我从来不在乎的肩胛骨现在变得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因为它疼，写一段时间就要运动。然后你从来没，因为我不属于非常就是自我欣赏的人，我从来也不会照镜子看自己后面的肩胛骨，现在才发现肩胛骨很重要。哎呀疼，然后贴了那个膏药就开始痒，然后我浑身的注意力就在那，然后就明白一条，就哪里受难全体都定在那地方。所以在神的家里有各样的器皿，都是一样的重要，只要它合乎主用，主要怎么用你，你被他用的顺手，你就是贵重的器皿。主要用你，你让他用的不顺手，老是要按你自己的意思，那他就是卑贱的器皿。甚至还有一种是彰显主的全能的，比如说想逼迫教会的、逼迫基督徒的人，那么你就多多的怎么样忍耐宽容那些人，因为他们是可怒的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或者他，你为他多多祷告，或者他回转，心思回转就得着这个恩典，他不回转那么怎么样，他就是遭毁灭的器皿。 当你看到恶人发旺的时候，不要心生不平，因为他是可怒预备被毁灭的器皿，你要心生怜悯，可怜他，为他祷告。所以这三种器皿，提摩太后书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在这个地方讲的卑贱的器皿，不是我们说的不重要的器皿，痰盂是卑贱的器皿，不是的。银笛是卑贱，银笛如果你这只银笛太自己臭美了，整天要挂在那装饰，摆在那不让假如说不让一个要来吹银笛的人，他可能这两天有口臭或者长得不美，你不让他吹，你就不是合乎主用的，你想是不是？所以任何一个器皿，你最后你的贵重不是因为你这个器皿本身漂亮完美，而是因为你被使用，被合乎主使用，这是贵重的器皿。卑贱的器皿就以器皿自己为中心，甚至污秽了，就卑贱的器皿。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如何看待恶人，不动了，没电了，往下走一页。哎呀，这还得两重操控。所以我们刚才看了恶人，你怎样看待他，你能够怎样看待恶人，你的其实你的价值观就从人本的转向神本的。那么还有一个，神的主权并不抹杀人的责任，虽然神拣选不是按人的行为，但人仍然要对他的行为负起责任。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在旧约先要给你十诫，要有诫命告诉你你的行为在他的框架之下。他说你爱我就是遵行主的命令，不是说你爱主可以分别，爱主遵行主的命令，就是讲到我们的行为。然后第五个，蒙爱得荣耀的器皿。二十三节说，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所以这里看到几条，第一，我们每一个愿意被神使用的人，是你早就被预备，不仅仅是使用，上帝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用完一扔，不是，他使用你是为了让你得荣耀。什么荣耀？是神的荣耀在你生命中的彰显。为什么说基督徒是一台戏，基督徒是见证人呢？见证人就是你能够见证出那个荣耀的生命，别人看到你的生命就见证了神的荣耀，而不是别人听到你说的话见证了神的荣耀。说的话是传讲福音，将福音的真道传出去，但神的荣耀不是靠话，是靠你的生命见证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是个器皿，这个器皿它彰显荣耀，同时蒙爱，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无论是上帝，犹太人就是上帝拣选的，外邦人上帝原来没有拣选的，我们就属于上帝原来没有拣选的。今天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们说慕道友，其实就属于今天的外邦人，上帝还没有拣选，但是我们接下来看，他仍然可以被主所召，这就是何等的怜悯与恩待。预定论里面，我们常常觉得，哎，我们是被神拣选的，这是一个心态。因为其实神拣选谁，不拣选谁，在永世里面，他的计划里面，我并不知道。但有一条知道，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那么即便好像自己觉得自己不是被拣选的，哎，今天那个小尼巴人跟我说，他那次就有感动要到你们这儿来受洗，这是很有意思。那你们没有专门向他传福音， 你们教会可能其中一个跟他传了，他好像才半个小时是吧，讲了半小时，那你们何止向一个人讲半小时，你们可能讲了好几年的都还没信主，这就叫拣选。但是同时又是未被拣选，他自己拣选自己，因为未被你们教会拣选，不是你们教会主要传福音对象，但他因为自己愿意，就像和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被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就是说我的子民和蒙爱的这两个，一个我的子民就有永生的这个权利，因为是神国的，蒙爱的就是他始终用爱环绕你的，这两个最人最需要最棒的福分是因着你心中要，因着你接受。所以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彼得前书也说，我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常常在想啊，我们传福音，我们讲道，太多时候讲的高深的道理，其实你我得到神最大的恩典，就从前不是他的子民，是那浪子，是那出了家门要去在社会上打拼抢猪食的人，今天回到他家中就是他的子民，甚至你原本可能都不是从他们家出去的，你自己都不知道从哪来的，但你因为认这位父亲，你他就愿意住在你里面，也让你住在他里面，得到完全的怜悯。这个连续，这个怜悯就是你所有的罪他替你担了，而且他知道你心中最丑恶的地方仍然爱你，这才是真正的福音。所以最后我们要思想的是这几条，我盼望在接下来一个星期里面大家可以思想这几个问题。我这块如泥土如何被主塑造，当我们愿意自己只是一块土的时候，这个是很难的，谁都愿意自己是一个已经做好的器皿，一个花瓶啦，一个漂亮的瓷器啦，或者一个最漂亮的盘子啦，我们还讲究出产地啦，谁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完成品。但上帝的心意是你要看自己每一天你都从被制造好的这一个东西上愿意回归到泥土，也就是说每一天你都愿意破碎，重新在这个熔炉里面被它重新制造。你不要僵化，僵化成一个你喜欢的完美的东西。第二，我将成为怎样的器皿？当你考虑怎样的时候，不要像我当年一样纠结于成为银笛还是成为弹鱼。你要在想自己成为什么样器皿的时候，想一想我如何能将我人生的全部放在主的面前，合乎主用？如何在教会中，我成为那个堵破口的，我成为那个补充的，成为那个成全教会的，成全信徒的人？哪一块我，哪一块缺，我们可以成为哪一块？成为怎样的器皿？然后你才会想如何看待另一个蒙爱的器皿，也许他的荣耀让你嫉妒羡慕，但是你要发现他和你同样是蒙爱的器皿，没有高没有低，神要使用他，使用一个大器皿，我们经常说大器皿，神也要使用个小器皿，有的时候小器皿要常用。所以看待另一个蒙爱的器皿，也许另外一个蒙爱的器皿很软弱，他没有什么恩赐，甚至饭都不会做，每次小组他也最多就是洗碗， 啊，碗说不定也洗不干净。我们小组有啊，每次他又不会做饭，他也不会洗碗，他只能带水果呢。但是上帝就看中这样一个器皿，甚至看中一个什么菜都带不了，但他愿意再堵车也赶回小组，哪怕迟到他也愿意进来，也不给自己解释的人，这也是一个器皿。如果没有这样的器皿，你做再多的饭谁吃呢？是不是？有讲到的，要有听到的，有听到的还要有传道的。如果我上次给你们一个挑战，不知道你们现在做的怎么样，关心一个人，最好关心两个人，并且把他们带到主日教会来，带到小组，然后带到教会，一年后你们教会就能成倍增长。有没有做呢？如果你天天为这两个人祷告，我相信神会改变他，他也会愿意跟你来。所以不同的器皿都有上帝的荣耀，看待每一个软弱的，你都要想到上帝的荣耀要在这软弱的肢体上显为完美。因此今天我们分享从泥土和陶匠的关系。一，窑匠有权利，有完全的权利来制作泥土，或做到一半打了重做，或做成他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你想要的东西。还有一个，当完全的顺服以后，你完全的顺服，把自己看成一个小泥巴人，人都不是，小泥巴团。因为小泥巴人是已经做成人了，小泥巴团还有待制作。如果你是个小泥巴团，你看别人就没有那么多论断，看别人就充满了期待，你很好奇下一步神把它做成什么样子。充满盼望的忍耐才是我们信仰中的忍耐，因为不是光忍耐老练忍受苦难就行，而且要充满盼望。那对夫妻之间是这样，对同工之间是这样，对慕道友也是这样，对你一个特别好像难相处但神就放在你跟前的一个哪怕是恶人也是这样，充满期待的盼望。因为你岂知道赐他生命的主要将他制作成什么样子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让我们能够柔软顺服，让我们从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判断中转向你，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也愿意我们的心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来看待另一个器皿，来一同在你里面合而为一，那一同被你制作成你所要的样子，以至于神的国丰丰满满，一样也不缺。主，你祝福这个教会，你祝福教会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生命都被你制作，被你使用，来彰显你的荣耀。主，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